女友抑郁症好了，人却走火入魔了，每天要我信耶稣。我找到老板，把回扣全部还给他。我如实告诉太太，恋爱期间我同时在放纵肉体。他饶恕我，表现出对我从未有过的爱，甚至是他自己从未感受过的。一天晚上，他哭着说，想起这事还是有点难过。我抱着他，也哭了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你分享的文章是我终于承认我是个罪人，作者陈将军。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是因为我太太的抑郁症，当时她是我的女友。2002年大学毕业后，我到秦皇岛工作，2004年来到北京，从事网络管理工作。2006年的圣诞节，想着只要能让我女朋友找到一个精神寄托，不再整天寻死寻活的就好，我第一次走进了教会。那是一个传统的家庭教会，因为是圣诞节，来了很多人，绝大多数都是孩子和老人，大家拥挤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。我的第一感觉就是，这帮人怎么到21世纪了，还在弄神啊鬼啊的。我非常不屑地找了一个里屋的角落坐着，没想到聚会结束后，教会还预备了中餐和水果。有一个弟兄走过来跟我们谈话，他对我说，你是一个罪人，需要耶稣的拯救。我当时心想，你认为自己是个罪人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指责我跟你一样是罪人呢？我女朋友如果信了耶稣后能像我一样就好了。仅仅出于礼貌的缘故，我没有直接顶撞他，心里根本不同意他的话，也不觉得自己需要耶稣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女朋友被神光照，就悔改信耶稣了。她走在路上就对我说，我相信真的有一位上帝，我感觉天都开了。我听了之后，一方面暗暗窃喜，看样子抑郁症可以治好了，另一方面我又感觉她怎么开始神神叨叨的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女朋友每周日都坚持去教会聚会，我却再也不想去了。大概过了一两个月，我发现女朋友完全变了。在我当时看来，她变得有点不可理喻，有点癫狂。因为下班回到家，我听到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要信耶稣。我接下来听到的所有话题也都是要我赶快信耶稣。我感觉有点透不过气来。我觉得起初让她信耶稣是为了找精神寄托，解决抑郁症的问题。现在看样子她抑郁症是好了，却走火入魔了。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必须得想办法解决。我劝他回老家待一段时间，结果被拒绝了。后来我还找了他在北京读大学的妹妹和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同学，请他们到我家来劝他不要信得这么着迷，与他辩论，试图来把他从这种狂热当中拉出来。没想到用尽各种办法都没能说服他，反而是在一次辩论中，他给了我一句话，我相信是神借着他的口对我讲的。他说，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都不了解基督教，不了解圣经，就说是迷信，你这本身就是迷信。我听了这句话之后，心想，是啊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啊。于是我说，好，你帮我买本圣经来，我要读圣经，读明白了我再告诉你哪个地方有问题，把你从这里面拉出来。 抱着这样一个骄傲又自义的心态，我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本圣经。我开始读圣经，尝试跟着他去参加聚会，动机仅仅是为了把太太从癫狂的迷信中救出来。但神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，神的爱是无法测透的。我记得我读到约翰福音十八章，耶稣在公会里受大祭司审问那段经文时，我第一次深深被感动。耶稣作为神的儿子，他的行为光明磊落，但大祭司竟然派兵夜间抓捕他，并且私下盘问他。耶稣对他说，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，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，你为什么问我呢？当耶稣说完这话后，旁边有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。耶稣说，我若说的不是，你可以指证那不是，我若说的是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读到这里，我眼泪突然就流下来。我一方面看到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如此温柔谦卑，不管对大祭司还是差役，都是不卑不亢，充满了爱和真理。另一方面，我在这位光明的主面前被光照，自己是一个常行在黑暗中的罪人。他是无罪的羔羊，却甘愿替我这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于是2007年6月10日，我和太太同时受洗成为基督徒，信主后才知道未婚同居是罪。受洗后一周，6月17日，教会为我们办了主内的婚礼，从此在主里蒙受大恩。我被圣灵光照，回想起种种的不堪，看到自己实在是一个完全败坏的罪人。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是班长，那时候学校每年都会评奖学金，对于每个同学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但学校有一个规定，只要有一门不及格，就失去了评比的机会。遗憾的是，我那学期期末考试英语不及格，更糟糕的是，班上同学都知道班长英语没及格，这让我极其沮丧，眼睁睁地看着奖学金从自己手中一个个地评给别的同学。于是我绞尽脑汁，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。我仔细查看全班的成绩单，发现班上有一位同学跟我的情况差不多，其他各科成绩都不错，但英语不及格，这个同学不太惹人注意。于是我悄悄找到他，对他说，哥们儿，我是班长，可以让你拿到二等奖学金，不过我付出的努力你是知道的。就这样，我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让他拿了二等奖学金，学校丝毫没有察觉，我也因此得到了几百块钱的感谢费。我当时多么自豪，因为我们的校训是厚德博学，精明自强。我觉得前四个字或许没有学会，但后四个字我想我是领悟到了。信主后，我看到自己里面的诡诈和贪婪，又看到自己因无知而有的骄傲，感觉到自己活在黑暗中的丑陋。我被神拯救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我这个同学家向他道歉，我祈求神的赦免，也盼望神能带领我与这个同学一起来面对这件事。但因为同学不信主，后来他避而不谈，我只能继续祷告，交托给神。2002年大学毕业，刚在秦皇岛工作时，我的工资是1200，当时普通员工800，刚开始觉得很满足，后来工作了大概一年以后，就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，于是开始跟公司提要求，后来提到了1500，当时心里特别满足，觉得自己的能力也得到了公司的认可，很有成就感。可是不到一年，又开始没有满足感，于是继续要求更好的待遇。 几番周折后无果，就决定选择离开，到北京谋求更大发展。北京的工资真的比秦皇岛高，当时一入职就是3000，觉得自己幸福感爆棚。没想到人心里面有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空洞，没过几个月又开始感觉不满足了。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上班，有一个印刷厂的客户跑过来递给我一个信封，他只说了一句以后多多关照就走了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900块钱，我明白这是给我的贿赂。我当时在公司除了负责电脑网络之外，还负责设计印刷的工作，这是我第一次拿到灰色收入，我的心砰砰直跳，虽然有点害怕，但心里被这笔意外之财深深抓住。从此开始，我发现原来我还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谋求一些额外的收入。我开始尝试着在每一次跟客户谈印刷业务时试探性的索要回扣，并多次收到回报。再后来，慢慢我开始在电脑采购和网络设备采购上也主动拿一些回扣。就这样，我开始做了金钱的奴隶。有时候虽然自己也知道这样做对不起公司，但我已经不能停止，因为当时钱在我的眼里比什么都真实有用。信主之后，我读到圣经里撒该悔改的故事，我就特别羡慕和佩服撒该，因为主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我也愿意效法，但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以前的老板，这多没面子啊，他得怎么看待我。后来经过祷告，主让我认识到我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了新造的人，我哪里还有什么面子啊？于是我靠着神的恩典写了一封邮件给原来的老板，将我在公司里所做的一切都跟他讲出来，并且愿意偿还我所拿的不属于我的那些钱。我拿着准备好的钱还给了我原公司的老板，还给他传了福音。老板见到我说，你说的现象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遍现象，很多人都这样做，所以大家缺乏彼此的信任，都把不正常的视为正常，社会就不正常了。你也没有必要自责，你有勇气讲出来，我想也相当不易。我和太太就读于同一所大学，我们本在同一所高中就读，但她读文科，我读理科。大学时在老乡会中认识，大二开始谈恋爱，大学毕业后又同时入职同一家公司，说不上是青梅竹马，也可算是同舟共济了。在外人和同学眼里，我们是被羡慕和看好的一对儿，可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。2003年，女友因为工作的缘故，先从秦皇岛到了北京，但我还在原来的单位，于是她每周五晚上坐火车回秦皇岛看我，周日下午我再送她回北京。那段期间，有一天下雪，公司组织扫雪，我看到一个女同事没戴手套，我随手无意识地将自己的手套取下来借给了她。事后，这位同事开始通过 QQ 联系我，表达对我的好感。刚开始我有点谨慎，后来慢慢发现她是真的，并且愿意主动投怀送抱。我当时内心极其的邪恶，充满了污秽，心想反正是她愿意的，我又不犯法。于是就这样，我选择放纵肉体的私欲，背着自己的女朋友与她发生关系。这一切我女朋友浑然不知，她照常周末会出现在我的家里，一切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我也享受着肉体的情欲。后来我因为离开秦皇岛到北京工作，断开了这段得罪神又得罪人的关系。我当时暗自庆幸，觉得自己很厉害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岂不知上帝监察一切。到北京后， 败坏的本性并没有因为之前的事情有所收敛和改变，反而感觉自己越发有能力和经验了。后来在新公司，污秽的情欲再次发动，我又一次和一个同事勾搭上，他远在云南，先是通过公司内部 QQ 认识，后来慢慢了解，最终对方竟然坐飞机专程到北京来见我。我又一次欺骗女朋友，说晚上要去一个朋友家住，再次陷入到极深的罪恶和败坏当中。若不是主耶稣的拯救，我真不知道会死在哪里。我也不敢想象我这样败坏的人最终会祸害多少人。我相信是圣灵使我认罪悔改。我以前自以为是，甚至把羞耻污秽的事当作骄傲夸口的资本。我跪在神的面前，求他赦免我，洗净我，拯救我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感谢上帝，我知道我的祷告蒙了神的垂听，他真的赦免了我一切的罪，我如释重负，就像一个死刑犯被无条件释放一样，充满了平安和喜乐，每天都活在感恩当中。可是我转头又被一个问题深深抓住，我该如何面对我的太太？我悔改信主后就正式结婚了，但我背着她所做的一切，她仍然蒙在鼓里。我知道上帝已经赦免了我，但我还需要面对她，我还要请求她的原谅。但我真的无法面对，因为这将会对她造成何等大的伤害。她如此的爱我，信任我，甚至我把她卖了，她还替我数钱。曾经有人说，世界上的男人都是坏的，她都会为我辩护说，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好男人，就是我。其实我跟所有的男人一样坏，圣经说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有时候甚至想，干脆把这个秘密一直隐瞒下去，可一想，那到天上去了，岂不更让他痛苦吗？我必须得靠着神来面对他，不管有多么艰难。于是我开始为这件事祷告，求神预备我们的心。经过四年多的祷告等候，有一天，我知道神的时候到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把所经历的一切都如实告诉了我心爱的妻子。我已经预备好了被驱赶出家门，也预备好了被暴打，我预备好了承受一切。可是，当我讲完之后，我所预料的一切都没有发生，反而得到的是在主里真心的饶恕。他的心被深深割裂，但这伤口很快就被主耶稣的宝血所医治。在接下来的一周里，圣灵大大充满了他，他表现出了对我从未有过的爱，那种爱是抑制不住的，那种爱甚至是他自己之前也从来没感受过的。我们都知道，这爱是从主耶稣来的，这爱不仅医治了他，也医治了我们之间的感情，他心中甚至没有留下伤害的疤痕。大概过了几个月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哭了，说，想起这件事还是有点难过。我听了他的话，抱着他，我也哭了。他以为我是因为自己的罪对他造成的伤害而自责，见我哭了，就连连安慰我。但我说，我不是自责，我是被耶稣基督的爱感动的哭了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五节说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我知道太太已经饶恕了我，可她偶尔还会想起这些。但那位天上的父，他爱我，竟然是不计算我的恶。我这一切的罪恶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完全涂抹，以至于到永恒中也找不到任何记录。 我抱着妻子痛哭，我再一次经历了主的大爱，是那样的长阔高深，不可测度。我们夫妻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好，每一天都像新婚一样，每一天都是新的。我和太太稳定地委身教会，也愿意把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流淌出去，愿意传扬主的福音，不管是见到亲人还是朋友，遇人就讲。以至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，我们家由原来一个癫狂的人变成了全家都癫狂了。我们开始预备要孩子，起初一年一直怀不上，经过一段与神摔跤后，我们愿意顺服神，不管有没有孩子，我们都愿意跟随和服侍主。就这样，神赐给我们第一个孩子。在生第一个孩子时，太太当时有子宫肌瘤，是高危产妇，但因着神的怜悯，孩子平安顺产。不到一年又怀上了老二，当时去医院照 B 超，担心原来的多发性子宫肌瘤会不会再次影响孩子的发育，但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子宫肌瘤怎么也照不到了。在感恩中，老二顺利出生了。圣经说，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。我和妻子看着神所赐的奇妙宝贝，向神做了一个祷告，盼望神再赐给我们一个孩子。有一天，妻子又怀孕了。3个月后，她去医院照完 B 超，给我打电话说，你猜猜上帝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事？我说打死也猜不到。她说，双胞胎。我说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没有双胞胎基因啊。神的恩典实在数算不尽。2010年10月，我被神呼召代职服侍。2016年的6月，我蒙召正式从公司离职，开始全职传道的服侍。我相信这条路上还有许多的恩典等着我们去经历。那位爱我的主必一路引导我们，直到将来见他容面的日子。亲爱的朋友，听了今天的内容，如果你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你。
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
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啊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。